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嘉宾啊，一位是修马啊，修马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小袁台长好久不见了。
多久了？有一年多了吗？
没有吧，一年肯定没有，半年肯定有了，一年肯定没有。
还有一位是顾颖琼博士，他应该还在登录之中啊。那么我们是通过 Zoom 来进行这次三人的实时的讨论。那个修马，你最想谈的是什么话题？
哎呀，今天我觉得就我不知道你们上次谈到哪儿了，冬奥会闭幕谈完没谈完？就对吧？这个
上周。因为我们现在那个主持人是轮流主持的，所以我跟小南轮流主持，所以上一次我主持的时候冬奥会刚刚开幕不久，所以还没谈到闭幕式。
哦，可以谈一谈就后半程冬奥会，然后还有一个最近这个热度强行被人认为降低的这个徐州八孩事件的发展，因为这两天几乎看不到就这方面报道了。
哦，还是挺多的，还是挺多的，因为就是看你在什么平台上面看，就是微博是就是前赴后继，因为一批人写了被封号了，又一批人起来，然后推特上面就特别热，基本上没有停过。
哦，
然后其他地方就是那个微信上面就是，也是审查很严，但是相关的话题特别多，基本上，怎么说有，一直觉得自己有道德正义感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不管是自己认为还是怎么样，就是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事件，所以呢虽然说写的东西不是那么的火辣，因为你稍微过火一点就可能封号了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基本上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对，
哦，
所以还是热度是很高的，没有下来。
那还行，那还行。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觉得一定要聊一聊的，就是这个乌克兰终于出兵了呀，俄罗斯终于是没有派兵，果然像他所说的没有派兵到乌克兰境内，但是宣布了，
也是乌克兰境内，因为顿涅茨克跟那个另一个另一个斯克都是乌克兰的领土，然后他说这两块是。我说他独立了，然后就跑过去了，这个还是入侵了乌克兰。实际上
这个普京就特别赖嘛，就说哎，我之前不入侵乌克兰三番五次的，对吧，声明不入侵乌克兰，然后我成立，然后我承认你这两个所谓的国家独立，然后我出兵这两个地方还是没有出兵乌克兰，就特别赖的自圆其说这种说法。这个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啊。
对，就是相当于台澎金马，就是就说比如说中国大陆说，金门马祖宣布独立，然后我们为了维护金门马祖的和平，我们就驻军金门马祖，那这个叫不算入侵台湾吗？这个
中国难道要借鉴这种？不太好，
肯定要借鉴，我觉得肯定要借鉴，但是，现在要看国际社会对这个俄罗斯这个行为的反应。就是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跟美国都一起来制裁俄罗斯，然后最后他活不下去的话，那我觉得中国肯定会有就是会看着的，因为如果觉得中国有样学样，就是俄罗斯这样也就是暗度陈仓也这么过去了，那国际社会也放他一马了，那我们干嘛对台湾不这么做呢？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肯定是 肯定是在做榜样
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主要的聊一下。
嗯，
要不然咱们先按照时间顺序先，你还有什么想？
没关系，我觉得先聊这个，等顾博士来了，这个再八卦一点别的也可以。
我觉得顾博士肯定对这个新话题特别感兴趣，要不然咱们等他一下吧。
没关系，就是顾博士比较喜欢八卦一些社会话题。这个国际话题他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八卦，所以你可以先谈。
哦、OK， 我觉得其实就是俄罗斯就他这个时事发展吧，其实是符合，应该按说是符合各方预期的。因为虽然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前他们都是说我们都不想打，但实际上他们做的行为就是一直是要把这个就是所谓的东乌克兰这块给分裂过来嘛。我不知道那个小袁，你对乌克兰这个国家历史有没有什么了解？对他的这个背景，就乌克兰这块，它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国家。就它，而且它是就以一句话概括吧，它就是最近的几百年，它就是处于一个东西方文化严重分裂的这么一个地方。这种文化分裂不是像要远远严重于比如说咱们海峡两岸的文化分裂，那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啊，就是东德西德就几乎就没有文化分裂，对吧？但是就是乌克兰它内部存在非常严重的文化分裂，所以其实西乌克兰就以天主教为主的这个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他们就存在非常多的问题，非常多的矛盾。然后这个矛盾呢，就是乌克兰成为一个特别独特，就是在西方世界和俄罗斯之间成为有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而且这么多年，就是北约一边美国说的我们不通过，对吧？当年这个老布什握着叶利钦的手说我们绝对不通过，现在多空的就剩一个乌克兰了，就剩一个这个桥头堡了。俄罗斯的衣服说实话不好听的，都一层一层都被美国扒下来，就剩乌克兰那么一个内裤了。现在这个不管是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势力来推动啊，反正是各方面的势力一直在推动，就是乌克兰也要在这儿搞事情，对吧？不管他真正是不是想加入北约啊，还是怎么样，一直搞事情，所以最后没办法，是双方也是都没办法，美国这边也没办法，俄罗斯那边也没办法，就可以说是这走到这一步，真是，可以说是必然的吧，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的。
乌克兰这个事情就是北约东扩是2008年就决定的，就是要接纳那个乌克兰的，然后。当然他没有就是推进的那么快，但是呢其实这个北约已经早就说了，就是迟早的问题，肯定要把就是乌克兰纳入进去的。那么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之间，就是首先乌克兰应该是苏联期间被俄罗斯侵占的，对吧？所以是苏联嘛，就被苏联侵占的。然后后来苏联倒台之后，就是所以他的加盟共和国都纷纷独立了，所以呢就是乌克兰就独立了。那么现在那个普京说乌克兰是俄罗斯自古以来这个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就是那他把其中的两个分离主义者人比较多的地方就宣布独立之后，他就进军了。那这个他实际上既然话已经说到那个份上，说整个乌克兰都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先把两块拿下来之后，可能还要进军那个乌克兰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进去之后已经是入侵乌克兰了，因为不能说我宣布一下这两块是独立的，然后我就进去了，就不是侵略了，这个是不对的，这叫自欺欺人，对不对？就是说我进去的就不是乌克兰了，他们是独立的，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对吧？你宣布一下普京宣布一下独立，这两块就独立了吗？这个事情就不是这么搞的。
其实普京他这个做法也主要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是给西方一个台阶下。他就之前，因为我之前说的嘛，我不会入侵乌克兰，不会入侵乌克兰。然后最后用一种小，就是一种非常 tricky 的方式，好像是就是在某种混账逻辑下，我没有，对吧？我没有打破我的承诺，这样进去。但是其实 就是就像我说的，我不认为他就是进军东乌克兰以后还会继续往西乌克兰继续继续进行用军事进行干预啊，因为其实就对普京来说，他刚才你也说了，小袁，就是其实不管入不入北约吧，这乌克兰肯定是要倒向西方的，对吧？这是大趋势，谁也挡不住。但既然一个倒向这个西方的乌克兰，对普京来说，对这个俄罗斯来说，他是完全无法容忍的，对吧？这个乌克兰，而且现在乌克兰政府他们基本上已经决定要倒向西方了，那普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个东乌克兰就是而且是不管是政治上啊，还是民俗上啊，还是文化上啊，亲俄的这个地区来独立啊，就是他啊这次宣布的这两个地区，让他能成为一个新的俄罗斯跟西方之间的缓冲带啊。同时这个他也有一个他的舰队的出海口啊，他乌克兰没有，俄罗斯就没有舰队出海口了，俄罗斯就只能等着那个就全球变暖以后，北极的雪化了，才有可能有出海口。所以，其实东乌克兰，sorry， 其实东乌克兰这个地区，它一直是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个地区。就是你俄罗斯它承认乌东地区独立，只是它把这个事实给挑明了。其实乌东一直是这样乱七八糟打来打去，反抗军啊什么的，对吧？只是从俄罗斯方面，它让东乌克兰从这个实质的独立变成实质独立加名义独立，从俄罗斯这边的名义独立，当然西方是不承认的啊。其实没有太改变现状，除了俄罗斯出兵以外，没有太改变现状。就是美国各大媒体，尤其是这个在咱们常看的媒体，大家看的都是一直在说，就俄罗斯会打乌克兰，俄罗斯会打乌克兰，但他们说的其实是有一点，我觉得他们的用词其实有一点问题的，就是俄罗斯其实是他不会，他既没有立场，也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来去真正入侵这些西乌克兰的部分。当然他们说他入侵乌克兰，像你说的确实没错，对吧？但是他
还是乌克兰呀，
是乌克兰，
我刚刚说的像台风金马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就算金门马祖好像是离岛，但是不算，或者那你不能说，比如台北它是亲共的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中国共产党宣布那个台北或者台湾北部宣布独立，然后就是相当于是台北，然后呢我们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进驻台北维护和平。就好了嘛，你就不算入侵台湾了嘛，这个事情这个不是这么搞的。你不能说我把你乌克兰当中的两部分拿出来说，我宣布他们独立，然后我们军队进去的就不是侵略乌克兰了嘛，还是在侵略乌克兰。这个话是对的，所以就是那个前面那个这个拜登一直在说那个我们的这个那个据我们所知，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所以他让那个在乌克兰的那个美国侨胞就撤侨嘛，要他们赶快离开。那现在是已经要让在俄罗斯的那个美侨就是全部就撤离嘛，现在，然后现在目前还没有宣布就是要就制裁他，虽然只是制裁这两个地区，就是那什么顿涅茨克啊什么的，斯克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斯克啊，然后但是他还是制裁整个俄罗斯是迟早的事情，而且是他要跟那个卢甘斯克跟顿涅斯克，然后就是欧盟也会跟进制裁这个俄罗斯，所以这个，但是光制裁他，俄罗斯可能不怕，一说中国挺我们，然后你制裁我死不了，这个可能，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他其实美国这个反应速度来说，美国就早就料到了，对吧？俄罗斯要这个出兵这个那个老记不住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吧，卢甘斯克好像叫这两个
卢甘斯克，对
对对对，现在美国的制裁宣布的制裁也是针对这两个地区的相关人员一样。这个其实美国主要是对吧，因为俄罗斯这种 公然分裂一个主权国家是违反这个明斯克协定的，对吧？所以美国必须要就是不管他是装模作样也好啊，他是真这么想也好啊，必须要制裁俄罗斯。就这种制裁当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俄罗斯了，简直就是老调重弹，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影响力。其实美国这么做就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安抚这个乌克兰嘛，并且向那个联合国表态，我美国一定要惩罚这些违背公约的国家。但是我倒不认为他会进一步再对俄罗斯有什么大的制裁的动作，因为这个因为他这个表态，他这些制裁其实已经够了呀，就是再进一步
可能的还没开始呢。
我觉得反正就是不会说你首先就是欧盟内部首先不是铁板一块啊，就是德国其实
欧盟内部他现在顾
老师来了，
他是什么弄怎么弄的，就是实际上一直在协调，就是郭博士好啊。
哎，顾老师。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
那个就是他们在做什么准备呢？就是之前欧盟要制裁俄罗斯的时候他是有顾虑的，就是他的顾虑就是俄罗斯给欧盟国家提供天然气，就是这个输气管道，那么冬天还供暖，那么如果一旦俄罗斯报复，你如果制裁他，那俄罗斯报复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们的那个叫日常的生计，对不对？对老百姓生活有没有影响？那么美国跟他们一起在谈的就是说，我们准备就是这方面准备就要做好，就是说一旦俄罗斯断气，那么这个美国怎么来帮你，对吧？美国可能就是他有他的办法来帮助，比如说我不知道美国的天然气怎么可以过去或者什么通过别的办法，但是呢他这个已经早就在做这方面准备了。
哎，小杨，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有关北溪二号这个输气线这些东西肯定不会走到这一步。最后就这个事儿就停留在就是俄罗斯支持两个地区独立，然后俄罗斯会驻兵在这儿，俄罗斯保留它的出海口啊，俄罗斯没丢这条内裤啊，美国也没丢面子，就不会再 escalate 了这个事儿。就最后你看乌克兰这个地方，它夹在西方世界和俄罗斯中间，它的这个国家又有两个基本势均力敌的一个文化群体，它这个国家很难不分裂的。这个国家就走到最后，
这个你想的太简单了。你现在全球股市都在暴跌，因为实际上俄罗斯已经入侵乌克兰了。这个你现在
你听我说完，
真的太简单了。
我反正
就是如果美国跟欧盟就是欧洲国家有无动于衷的话，你就这个世界就乱套了，就是相当于像这个所谓的独裁国家这个屈服嘛，对不对？
不，
那个
克里米亚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什么区别？这跟克里米亚，你觉得？
现在不一样，现在还真是不，因为
这个
克里米亚当初反应没这么大，现在这个拜登就是说一直在要这个警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已经入侵了，那么你现在牌已经到那个。球已经踢到拜登脚下了，你看你怎么踢，对吧？
我觉得对拜登来说，就是这个事儿跟克里米亚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克里米亚危机那会儿，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就是一个主要的注意力的集中方向，跟现在中国已经变成美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欧，现在对美国来说，他最大对手绝对不是俄罗斯啊，对吧？肯定是中国。就欧洲失误多耽误一秒。对美国来说都是实际的消耗，别说你要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对抗，就如果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就美通过这件事，美国已经增
进，他不用跟他打仗呀，他就是制裁呀，制裁他容易的很。
他
顾博士，你说呢？
啊，
对，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的，可能严格来说，中国还没有到美国对手这个地步，我是说这个点倒是过滤了，但是俄罗斯很明显。他经济不好的话，他也是想一点一点的转移这个矛盾啊。其中这不是打仗嘛，最正常的就是这个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啊。但是他们做的也没有说打破西方的那种说法，说你直接入侵乌克兰，是我先从程序上面走了一下，先承认两个国家独立了，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是去两个独立的国家做事情。那么 我们就可以辩解说，我们这实际上是没有入侵乌克兰，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个扯淡的地方就是，它既然是独立，为什么要俄罗斯来决定它是不是独立啊？这还叫独立吗？
它上面有很多俄罗斯人的，
有俄罗斯人，你独立也不能用另一个国家来宣布你独立啊，对不对？
他俄罗斯他就是逻辑自洽嘛，他自己说我不要入侵乌克兰，然后我说哎这个地方不是乌克兰了，我当然现在就可以入侵你了，他就说他自己没有，他就甭管他这个逻辑是多垃圾的逻辑，都不吞畅，但是他就是一个自洽的逻辑。
中国的历史上，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也有多次帮助这个周围这些小国家做事的历史，知道吗？
对，
我们也不清白的，我们其实做的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事情。
嗯，
其实那些旁边的，我跟越南人啊，什么都聊过，
对，
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实际上就跟那些小国对俄罗斯的印象其实差不多，我们也不是什么好种，所以说，
对，就中越就中法战争啊，还有就中越战争啊，第一次中日战争啊，对，
韩国朝鲜啊，实际上对我们的
那个中法战争什么时候啊？是那个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嘛？
之前
18几年了，比那还
早。之前几年不久，聂士成在中法战争很厉害的，然后回来就被一个穿朝架了。啊，没，差几年，嗯。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站长，你不要担心，我倒是发现了，这一次啊，我们不是错过了 COVID 的这个机会吗？但这一次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就稍微局部战争的话，钱会持续涌回美国，
嗯，
然后各种价格还会推高。
现在明天都是暴跌啊，就亚洲股市、欧洲股市、日本股市，还有明天美国股市也是暴跌啊，那这肯定
打仗，
但是
钱来了，对，
肯定会回来的，跟你说。
嗯，
因为美国股市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发财发明出来的东西，是吧？所以说这一次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是现在看来乌克兰似乎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这个境地，你知道，他也没有完全加入北约，也没有完全加入进去。
但关键是北约，美国都愿意帮他呀，因为现在即使是想要拉他了，然后呢，就是
我觉得乌克兰其实就是这次，因为我跟那个顾老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也说了，我这个战事就是到这儿了，最后就是东，
我说你还没开始，你们就到这了。
你听我说完，听我说完，我觉得也就是到这儿了，就最后一步，因为这个局面
第一步，一直在等着是不是？
小袁，
什么时候入侵？你现在一入侵，
小袁你
已经结束了，你这个事情。
小袁，你一会儿再说，您听我的逻辑啊，因为保持现在这个现状，其实是除了说就是可能有一些道义上的说不过去，对吧？就是说你，对吧？美国你制裁的不够啊，还是怎么样？你怎么让这个俄罗斯来为所欲为啊，侵犯别的主权？除了这些大道理以外，大道理谁都懂，但是实际上利益来说。除了乌克兰内部，就是乌克兰其实是大输家，最后打起来，因为美国就不会说是为了他跟俄罗斯全面开始对抗，开始经，就是当然这是我的理论啊，但你说有可能继续再打，
对经济上他不用对抗，制裁一下就好了，够了。
但是俄罗斯和欧洲和甚至和美国，他们都是希望保持这么一个现状的。俄罗斯他没有理由去继续出兵去挑动，对吧？去往前。
我们见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
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位新朋友啊，实际上是老朋友，有一段时间没来了。那么他是修马，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啊，顾博士也是，知名的房地产经纪人是吧？这个房子卖的不错啊。那我们还是谈一下那个吧。这个我觉得国际的事情我们，谈不拢，或者说那个，我们都不够专业，可能是。那我们就谈一谈，还是谈一谈那个徐州那个是铁链女啊，那个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她是李莹啊，这就是，十三岁时候从四川失踪的那个女孩子，因为她的照片对比起来就是一模一样，现在还没有那个 DNA 的那个对比，因为她母亲还活着，她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她就是政府不给办也没办法，而且她叔叔也申请政府就是让他们母女相互对比 DNA， 他们政府也没做。那么现在的进展就是，前面徐州还有就是发了四份那个公告，然后相互矛盾，然后去就激起了这个网民或者说广大群众的那个就是愤怒，所以呢现在江苏省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然后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希望调查组能干点人事是吧，就是人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受苦受难的这个被拐卖的妇女能够从那个火坑里面解救出来。那实际上就是可能不一定就是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就是现在也没什么进展，而且呢他们想要在网上删帖，然后封号，然后呢查一查是谁泄露的结婚证啊，这种，然后呢，那董吉春呢，就是整个给铁皮包起来了，就是谁进不去。
法院的那个判决书。
对，然后法院呢也是一塌糊涂，就是以前有那么多拐卖的妇女想要离婚都判不给离，就是呢，现在呢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就是这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例子，然后人家说可能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类似的那个被拐卖的妇女，那么就是2020年一年走失的人就有100万，政府还说我们这是有很大的成就，以前每年走失400万，现在走失100万就很好了。那走失是什么意思？就是拐卖，然后呢被人家强奸或者什么。用链条锁起来，或者杀害，或者什么，或者自杀，这就弄得这个国家非常的悲惨，就是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后续这个事情，发展是有什么样的就是预估，就是以后会怎么走向？它这个问题会解决吗？还是就是像以前就是陆路平就以前的那个什么雷洋事件，就是。在路上莫名其妙死了，然后最后虽然有很大的名分，大家都去呼吁去调查调查，最后跟以前的政府定的调是一样的，他因为强奸他自己去嫖娼，然后怎么死了，或者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究竟是不是又是好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陆陆平就没了，好像又消失了这件事情一样。那这个大多数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会关注，就是说人家说我们跟谷爱凌的差别就是投一万次胎也投不到谷爱凌那里去，但是跟这个铁链女的差别就是可能就是一剂蒙汗就是蒙汗药，一剂蒙汗药或者一剂蒙棍就变成了这个铁链女了。所以这个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吧？这个就是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下次轮到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所以
我跟你说，开始的时候我是稍微有一点，首先是比较吃惊啊，就是这件事情是发在徐州那边，因为徐州我坐高铁啊，以前坐火车啊都是经历过的， 徐州好歹也算一个，是一个可能比郑州小一点，但是也算一个大的枢纽中心，你知道吧？在那个周围，其实地势也比较平，按理说是，这个流通起来比较方便。因为我为什么呢？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就很多事情发生，就是因为有些小山村它比较闭塞，然后里面都是生的都是男孩子，然后男孩子找不到老婆，对不对？这个从这个经济上面它就不稳定，然后它又不能
这个有市场，有买方市场，对吧？
对，你这个必须要有市场。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我吃惊就是说为什么会在徐州的地方爆出来，最后想想也是因为我开始觉得徐州那边经济还是挺好的，就是年轻人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你只要让年轻人能够出去，对不对？他不管出去是找小姑娘呢还是干什么，那么他们就会做这种把别人拐卖过来的事情就会比较少一点。这样的事情我更倾向于比如说发生在比如说云贵川啊这些比如说比较偏僻的地方，对不对？年轻人又没法流动，然后你又需要找
这个就是江苏是分为苏南跟苏北，就是以长江为界，苏南就比较富苏，
对对对，
就苏北都是穷的。然后呢，
但我没有想到，
但是前两年就是前几年就是出了两个国家主席，就是一个是江泽民在扬州，还有胡锦涛在泰州，所以扬州跟泰州发展的相对好一点，但是徐州还是穷的。徐州以前是煤矿、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解放前打仗，什么那个淮海战役，这个徐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场，
但是
确实是穷人特别多啊，对。
对，这次爆出来的话，其实站长你还有一个事情不知道，这次爆出来实际上是被那个男的自己爆出来的，他自己拍的录像放到抖音。
他自己抖音去要你打赏，
对，他想多让人捐点钱，多让人捐点东西，而且是他的大儿子，据说他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大儿子还挺聪明的，大儿子告诉他上网可以赚钱，然后他就拍了两个录像放上去，这你知道吧？这你也不是说他们有那么穷，你真的要去云贵川那里，还不一定有手机，有这么好的网络让他们去拍。好歹不歹，这个江苏这边还是发展一下，网络还是比较发达，知道吧？每个人还是能有一个智能手机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因为那么多年轻人，我记得好像是适龄男青年好像有3000万还是4000万比女的多。那你说
这个就是苏北那边的比例好像是将近1:3:1，就是说1000万就多300万。
那你说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而且苏北民风也比较强悍。
不是没办法解决，你就不能，你这样吧，你不能用强奸这种方式拐卖强奸，这个是什么年代？就奴隶社会， 对不对？你把这些女人，
实际上我们要是了解的话，其实在不久很久之前，我们实际上是听说过很多从越南老婆，听说过吗？越南老婆
是你毕竟是比如说
买过来，
没有弄过来强奸之类的东西，对吧？也是办了越南也给你办了手续，然后越南把你放走了，那至少是结婚了或者什么东西，对吧？这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那个地方
现在过来就变成性奴了，人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能去找越南呢？也是因为他只是满足了比如说底层的，里面有一些有钱人，比如说能拿出5万10万，你到越南可以找一个。但问题是那个人里面很多年轻人的5万10万都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一个月工资可能
他买这些人的时候就出2-3千就买了。
对啊，
这中国社会其实就是男性择偶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女性择偶通常都是就是向上择偶，对吧？就比如说大家把男生分为 tier 1, 2, 3, 4，就 ABCD， 然后女生 ABCD， 这样的话一般就是D tier 会找 C， 对吧？从女生来角度来讲， B tier 会找 A。 但是你像这次涉案的这位董某民，以及跟他情况差不多的可能有将近小1亿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样的中国农村适婚男性，他现在可能不适婚了，就当初适婚的男性，他们是没有是真的找不到老婆的。不管他们是留守，还是他们去大城市，还是他们出去，他们在哪儿也找不到。
现在不仅仅是拐卖的问题，还有轮奸或者什么东西，这个而且用铁链条把人家锁住，你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奴隶或者猪狗不如了。
他把那个女的，
是我家里的狗都不用绳子或者链条拴的，开玩笑，真是。
他这个其实我更关注的一点是，当然他这个本身拐卖本身这些各种犯罪强奸之类的，他发生的时间比较久了，现在肯定也有，但是可能比例会降低一点。我更关注的是这件事件发酵以来，这个从丰县对吧到徐州再到江苏，这一份一份的这个官方通报啊，这都是官方通报啊，这不是说民间发出来什么小报发出来的，官方通报前后矛盾是逻辑不恰，对吧？我下一份推翻前一份，就每次都是发一个通报，然后网友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然后这个舆论一爆，一传几一条，然后又下一顿通报，直接推翻原来之前的那一份，就这样来了四轮吧。就四轮之后，二月十号是最后一轮嘛，是徐州发的还是江苏发的我忘了。后来二月十几号，江苏成立一个专案组啊，才停止发这种前后逻辑完全不恰，都不是逻辑不恰的，前后矛盾的这种通告，就这个他展示出来现在这个权力啊，地方的权力啊，他勾结在一起，他可以对吧罔顾事实，可以就什么都不管了，对吧、啊、只要是可以啊这个丑事掩住遮住，对吧，不管是相关利益方大家一商量，然后再决定怎么发这个通报，他完全不管事实是什么样，他现在就是这样一轮的发出来，然后最后没办法，一直是大家网络的舆论一直在声讨他们，因为官方的舆论其实是晋升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官方的这个媒体来报道他方面，完全是就是人民的力量，完全是靠微博呀，靠这个这些火起来的，以至于让官方受到压力，不得不一次一次的发这种通告。但是这个情况确实是看着也挺让人伤心的，就是中国这个权力勾结在一起，他们可以。对这些可能到不到草菅人命这份儿上，但是对这些就恶行犯罪一层一层的掩护，完全是靠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解决不了，也是因为里面有死结嘛，就相当于那些男的都是你本地区的这个选民有需求。
哪有选民？中国有选民吗？
不是，我就说类似于选民啊，就类似于你本地区的人民啊，你开这个
没有，都是草民，都是草民。
别，咱不用选民这词儿了，本地
啊，都是
草民，
本地老百姓，本地老百姓。
但是村长啊，那些都是草民中出来的，都是有亲戚关系，都是有什么的，都开个眼闭个眼，那你怎么说嘛？对不对？你说是不是？
对他当初就是有很多报道嘛，我看了不少相关的报道，就是有丰县的数据没有给，跟丰县类似的有几个，就是其他邻县下边村的情况是大概有一半以上到60%，他都是拐卖来的，就是就每家的媳妇儿啊，大概有60%都是拐卖来的。
对啊，这已经形成一
个，这个就很可怕，对啊，
对，
这就很可怕。
这是而且就是不地方的权，就从地方的权力机构到下边什么派出所呀、啊、什么，他们都知道啊，都知道情况。
对，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你也不要拐卖了，你到一个比较穷的地方去，更穷的地方去，你说到那里说给人家许诺一笔彩礼啊，就找个老婆过来啊，对不对？云贵川啊，或者以前像到越南，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了。这个你就是说，你哪怕做成一个流程过来，这个都可以接受。但如果你真的，四处跑去抢人家家的女孩子，那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其实让大家更感到失望的，实际上是就是说，现在摄像头啊，各种技术这么牛叉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这个东西查不出来？你知道吧？然后查
不
出，对你的，而且你公信力的话。反而给大家，你说你吹的自己能做这么漂亮的东西，让外国人看开幕式、闭幕式，对不对？你可以做那无数个那个无人机，做这个做那个。那么这么简单的，你就做一个 DNA， 或者把人家就送回家，对不对？或者给人家这个女孩子维持一下这个应该有的这个正义啊，那个这个都是难度的话，那其实是让很多人都很害怕的，你知道吗？当然我去过那些地方，就是我坐火车啊，然后自己溜达的时候我去过那些，当然没人抢我了，但是我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很多人里面的眼光啊，就是坐那里啊，其实都比较像那个我去墨西哥玩的时候很多墨西哥人的那个眼光，所以说这没办法，这其实现在已经是
不你现在是究竟是什么眼光，就是
就
连个眼光像都是什么样的眼光，
就是他那种看见你就像砧板上的肉，他就估价你有多少，能从你身上捞多少， 之类的东西，就是他没有完全那种看见你就觉得你不是一个威胁，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普通过来的什么游客啊，或者说之类的，他们的这个目光都觉得好像要把你衡量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做个价，如果你本地没有人的话，我就要吃定你，这种意思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上跟大的吃小的，小的吃虾米，这种
跟水火期间的这个蒙汗药这个这个张青跟孙傲娘一样，这个开个人肉包子店啊，进去了就看你这个哪块肉是可以做人肉包子的，我说
这暴露了中国社会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太大改变的问题，就是这个弱势群体他没有一点点发声的努力是能力，也没有发声的渠道，就他你像被这个不管是小花梅也好，还是另一个身份的那个李某霞也好，他像他这样身份人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很多，但是根本就没法引起关注，根本没有。
对啊，那你也不能让弱势群体像美国这样过于发声，那么零元
那是
渐渐受不了，对不对？
那顾博士，我不知道你记不记那个2003年有一个大学生在广州被打死的孙志刚
啊，对
对
对
对，他其实当时中国那个收容制度就每天可以我可以下定论，就每天都有人在看守所被打死，每天不止一个两个人被
那个你要是犯错了，尤其是跑到北京去，你要是犯错了。直接就把你给逮起来，我可能上海身份证到北京的话还肯定优待一下。
而且看守所里一帮就他们雇一帮流氓嘛，当年协警，然后就打人，就整天就打死人。
但是那个事件还是带来了一些那个就是改变，就是这个收容制度取消了。
对，毕竟
现在其实现在这么大的事件，人家是有期待的，希望能够把这个拐卖妇女的这种现象能够消灭啊，或者什么东西，就你这新冠能够清零，这个东西其实清零更容易些，那人家就是不做，你知道吗？
嗯，
希望如此吧，希望能像后续发展，能像就孙志刚事件最后能促使这个立法的方面，当初也是把收容制度整个也废除了嘛，又办了一个新法，就是温家宝。
对，因为当时那个他的好处是他当时是一个大学生，
对，
学校也帮助了一下。
嗯，
然后如果你要是轮到现在大学生那么多，肯定你放个屁，我们也没人知道，对不
对？
对，
大学生还没这么多。
对，而且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一个是弱势群体怎么样找一个，其实中国的弱势群体嘛，那就是吃饱然后再找个媳妇，其实也是很容易满足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是
太容易，一比一点三怎么
容易满足是对的，但是你弄作恶做成这个样子，你强迫人家生那么多孩子，然后很多人什么共享他或者人间或者什么再用铁链把他锁住，这个东西就是人间地狱啊，你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一次的话很多媒体还是有良心的，可能上面已经有人指令说你不要发这种会影响社会就是动荡的这种东西，
对啊，尤其是冬运会期间，对吧？
对，但是很多媒体还是真要封的话，你只要有这个关键字，它所有东西都给你删得干干净净。你看郝海东就被删得干干净净了，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要控制，还是有些媒体还是愿意让
封的。我跟你说，因为我在微信上发了一幅漫画，就是当天就封了的微信，但是就是第二天就解封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怎么解封那么快，这是因为以前也解封了两周或者三周。
他就是告诉你，
是不是他不是这次不是，这次要他封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
封过来了，
因为我这幅画里面文字都没有，
热度太高了。
但你这种因为汹涌的这个名义，你要封整个，这可能这个微信可能一半就给封掉了，那你这个微信也不要玩了，大家都不要玩了，对吧？这个
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说你一看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永远不是看你的强者有多强，永远不是看你这奥运会宏大叙事，而是看你这个弱者有多弱，对吧？希望这次这个能推动帮助弱势群体的立法吧。这次
其实我觉得推动是推动不了，因为这要把蛋糕要从有钱人嘴里再拿出来，这其实很难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地产税，这个推了半天也没推出来，对不对？因为你最后收的全都是他妈的，制定卡
没有那个五万，那个银行五万块钱，
那个最后
五万块钱要登记信息，现在要推起来，
我的妈呀，
搞不了。
对啊，因为
就是
无语，
因为那五万块钱，
只要你存五万块钱就动的话，很多人啊，这个利益牵动的太多
了。对啊，你而且最后发现屌丝都没有被动到，对吧？因为屌丝本来就没有多少钱，你怎么动他，对吧？那个最后一动，却发现全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那你动来动去，搞得我还挺不方便的，对吧？对吧？”王思聪本来想送人家一个礼物，现在搞了一看，我操，疯掉了！说你这个反复取五万以上的这个现金，这不符合那个政府法律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国内倒是慢慢的过两到三年，真正搞成数字货币的话，这个东西倒是真的可以卡住，因为数字货币它完全在内部流通，系统可以控制你这个钱，给你钱上面打个印子，只能买实物，你就只能买实物，对不对？你钱只能做这个，只能做那个，那就变成一个数字。那他想发多少，想控制什么就控制什么。其实如果真的搞成数字货币的话，这还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发明，就是怎么样控制。
那个支付宝跟那个微信转账，它也能控制的，因为比如说你在微信上发一些关键词，然后他已经对你这个账号有所限制的话，你就不能转账，也不能收钱。那这个他已经控制了，微信的钱不就是数字货币吗？那实际上已经他这个技术上已经是成熟的，他只是想做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
嗯，对，但是还是没有控制到，比如说国家发行什么钱只能让你买实物，对不对？那还没有控制到这个地步。如果现在从技术上实际上也能做到，比如说给你发食品券，就只能去国家指定的超市买这个东西，然后你买的西红柿只能指定五块钱一斤，那怎么样？对不对？你想涨也涨不起来。对，这个东西还是，但是这次的话，实际上这次中产阶级很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在过去20年里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很害怕，因为他们的孩子就是这次会被打闷棍捆走的人，知道吗？因为
对对对。
因为这次为什么汹涌澎湃，也是跟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喜欢发话嘛，对不对？真正有钱的，我那个朋友，闺蜜住在上海最好的区，10个警卫，他在过年的时候都分开，每个人偷偷都送红包的，然后让每个人都把自己家看好，就告诉那个警卫说，我只给你一个人这个2000块钱啊，不要告诉别人。那些警卫都帮你看的，但是问题是剩下的中产那怎么办，对不对？中产好像住的房子有1-2千万人民币，但是孩子不敢送出去，妈的有人打闷棍，我操，这比美国开枪还吓人。
那当然，对。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啊，今天已经还有10分钟了啊。那感谢郭颖琼博士，知名网络作家，还有修马吴家是吧，然后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谈谈谷爱凌，就是因为冬奥会刚刚闭幕，然后中国以金牌总数第3奖 奖牌总数第四的名次啊，就是结束了冬奥会，是冬奥会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因为作为那个东道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被那个徐州铁链女给这个注意力给吸引走了，就所以那个形象反而就是反正灰头土脸的。但是谷爱凌给中国队带来了两块金牌一块银牌，但是他这个拿到第二块金牌又说要到美国去读书了。那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首先他没有正面回答他究竟有没有放弃美国国籍，对吧？在美国是可以有多重国籍的，他没有限制那个只能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所以呢他到美国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对吧？但是说他如果没有放弃美国国籍，但是要加入中国国籍的话是不符合中国的法律。那中国有没有法律？那以前这个罗翔不是说中国只有一个法，最高的法就是领导的看法，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法，这个哪个法都没用，这国际法没用，不如领导的看法。领导让他当双重国籍就双重国籍了，但是总的来说是就是你本来是好事情，你可以拿两块金牌一块银牌甚至拿三块金牌，但是呢你现在弄得反而是灰头土脸了，这个东西好像在说谎要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对谷爱凌本人来说其实不一定是好事情，就是他在消费以后消费自己的以后就前程也好，因为在美国他也是有这个记录之后在美国很难搞好，在中国呢我觉得他也不可能以后到中国去发展，当然中国拿了很多的冠名商啊或者什么东西给他赞助，但是呢他毕竟还是要在美国发展的，对吧？他还是要拿美国的护照的。这个我们这趁还有几分钟，你们这个怎么看？当然这个超模顶流现在谷爱凌绝对是的，对吧？然后这个顾博士也是网红，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从那个有人分析过，从这个网红的他这个持续时间来看，尤其是谷爱凌从事的这个比较小众的这个东西啊，一般过了20岁啊什么之类，他的顶峰就会过去，因为女孩子那个时候会在发育了之后身体会变重，就跟那个三个俄罗斯美女跳那个什么来着，冰上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过了18、20岁，你就控制不住你体重，控制不住那个东西就没办法重现了。其实谷爱凌和他妈其实也都是知道的，他们当初选的这个小众的这个东西呢，本身就实际上是，我们 Bellevue 西雅图不就有很多人开始趁着大家都没学数学的时候搞搞数学竞赛，对不对？现在又搞搞网球，还有击剑，对不对？这其实都是一种那个。最大自己利益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可厚非的。而且他也知道，就是说看谷爱凌的话，他也知道就是说做了网红啊什么之间他有多长的持续时间，对不对？你当然要最大化的赚一把。他妈妈很久之前就是商人了，他肯定也知道怎么做商人。他妈妈你想一下，90年代的时候就在北京开400万美元的公司，这肯定到了这个级别的人，他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人生哲学来教给自己女儿的，对不对？尤其是他们两个天天都待在一起的，这个的话，那么成功一点就是谷爱凌可能说他已经在18、19就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就是之后就不用担心他这一把大概赚了好像是1亿多人民币吧，对吧？1亿多代言费，那么其实这已经这一个生活就基本上就够了。因为之后的话像过了22、24大学毕业之后，基本上身体也不允许他在做这么危险的动作，这个本身这个运动也是挺危险，但因为年轻嘛，小的时候身体比较轻，所以说做这种动作还是比较合适。然后他住肯定是还是会住在这里，因为中国护照也不方便他四处跑，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他也不喜欢那个，你看到从小到大他妈妈实际上给他拍了很多录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后来很多录像都被他们家人放出来，对不对？小时候他在北京过马路他不敢过，要拉着他妈妈才敢过，不相信他会喜欢的，对不对？ 但是人家也会告诉他，哦，你参加这个的话有直接现实的一些经济利益啊，还有曝光度啊，这个东西他也都知道。小姑娘也很成熟，女的一般从那个发育上面来说，这个意识到问题的都比较早，所以说这个就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谷安林同学还是非常 OK 的，肯定读过书之后再想想做做什么 business。 但是在美国的话肯定是没什么油水，他这个运动又没什么赞助商，对不对？
不是不是，美国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信誉说起来有点欺凌嘛，对吧？因为你这个
信誉这个东西，其实我插一句啊，信誉这个东西其实对他来说没太大所谓。就
没钱的无所谓。
他
美国这地方就是看信誉，没
他代表中国出战奥运会，给他产生的热度，让他能捞这一把，不管是一也好，两亿还要多少钱，他这一步已经赢了。就之后的信誉，他如果没有这一步，他根本走不到之后有什么信誉。他就作为一个美国的奥运冠军，他之后能。他有信誉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他就是因为这次 controversy 争了这么多非议，然后回国捞了一大把就可以了。我觉得他这一步就
信誉没有用。你这个在美国，你说信誉没有用，开玩笑吗？这是
对，因为美国不会直接给他什么。你想想，你如果在美国都没有代言，也没有干什么，你就是喜欢住在这里，对不对？那本质上对他来说，
美国公司是不会找他做代言的，
是不会。他但是他给他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点，他已经到这点已经捞过了。他如果不走中国这条路的话，他根本就到不了这个点。他别说这儿了，他这儿也到不了，对吧？你之后有信誉有什么用啊？你不是说有信誉你就一直往上走到这个点，就这样了。不是说信誉没用啊，只是说他这个走的虽然是确实牺牲信誉了，但是这路从经济利益上来说，这一路
他已经最大化了他本身能够到的最高的地方。这个就无可厚非了。那你回到美国，那你说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把所有的钱都带到美国，又在美国买房子又花掉，对不对？到时候万一来西雅图买个房，对不对？那我怎么能说他的坏话呢？那肯定不能说坏话，因为本身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你把钱都带回来了，就跟欧洲一打仗美元都回流了，房子都越来越贵了。我跟邻居也说，如果真的美元都回流，房子一下都变两三百万了，那你卖掉，你到别的地方就退休，那你也不能说他是坏话，对不对？对我们来说，那你那时候一点点所谓的信用，对整个来说其实不影响大局，因为美国大家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不是谁去看那个节目，没人去看，对不对？你没人看，你也不能不允许人家找一个最大化自己曝光率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小姑娘很成熟，她跟她妈一样的，应该将来应该也会去做 business， 她也知道。能捞的话，那肯定要大捞一把，对不对？这个好时光过去了，就再不会有。
嗯，我们已经到了节目尾声，感谢郭颖琼博士还有秀马参加本期的讨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谢谢，
拜拜，
拜拜。